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恭敬的把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信息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当时在以赛亚为了这几个君王服侍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一些的异象。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重新再看检视这一些的异象的时候，你仍然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也求主在我们这些查考旧约的过程当中呢，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仍然是对我们的，我们也相信末后的异象也是对我们说的，并且主我们献上感恩，你保守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得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 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哈，那讲到了当时社会的环境当中呢，神呢把犹大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这些犯罪的事情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实在是令人惋惜的时刻，因为以赛亚所侍奉的这几个君王呢，除了第三个亚哈斯王呢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王之外呢，其他的都是非常好的王哈。但是在这个非常好的王当中呢，我们还是看见神其实对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你可以讲说非常的不好哈，他们献祭呢也献得乱七八糟的哈，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上面哈，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知道的你会发现到很多人他是只是注重在外表上面哈，但是呢神确实要看人的内心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第四章啊，为什么这三章要一起看呢？因为这三章呢其实加起来不太长哈，那它的信息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安排。那它怎么样的安排呢？它的安排就是说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啊，讲到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我再说哈，我如果只看和合本的话呢，你可能有很多的里面的宝贵的信息呢，和合本并没有很忠实的把它翻译出来哈。那如果你去看英文或是看其他版本的话，他们就会写的比较详细。得默示的意思就是看见话语，因为那个默示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话语的意思。OK， 那么得呢？得到这个得字呢，是看见的意思。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哈，以赛亚他得到的默示是看见的异象。好，所以我们讲说以赛亚他是异象型的先知哈。那在这个地方呢，第二章一开始呢，那他说以赛亚是看见神的话，那神的话以什么方式显现给他呢？ Again 也是一样用异象的方式显现给他看哈。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呢，一直到大概到第四章结束呢都是用一个异象来看的哈。那事实上可能呢整本以赛亚书都是用异象，神都用异象来跟他讲话的。那第二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是一段非常末后时代的事情，就好像以赛亚在主前大概700-800年当中呢，他用一个望远镜，用一个超过时空的望远镜看这个末后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那么这是一段的圣经哈。那么跳到第四章呢，我们如果说从第二节呢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望远镜哈，又超越了时空，看见主耶稣基督时代的 那个时代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是用一个望远镜来看。那么其余的呢，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呢，他就是在讲现在快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是给当时代的一个警戒啊，当时代的一些从神来的一些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不然的话如果你一这样子念过去哈，你以为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哈，时间先后的顺序，那这样就不对了哈啊，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哈，我们从第二章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这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事情哈，好不好？我们请那个Rosemary， 你先念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好不好？谢谢。
幕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信服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驴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取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好，谢谢。那这个地方呢，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那这件事情是非比寻常的一个叙述哈。因为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哈。像Rosemary 他马上就要去了哈，那你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呢，其实就是阿摩利山哈。阿摩利山是什么呢？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的那个亚摩利山。那这个亚摩利山呢，是一个小丘陵啊，它四围的山呢都比它高啊，所以四围的山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往下看，可以看见那个圣殿山上面发生的事情。好，所以那他在这边反而是说耶和华殿的山呢，他要什么？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哈。所以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也可以讲说可能有人会说，那这个大概是属灵上面的意义吧。我说不是的，这个是一个physical， 这个实际上实体上面，他说这个山会超乎万岭的哈。那么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可能呢到时候会有一个地壳的变动啊，也许呢那座山呢就突出来了哈，我们不晓得神会兴起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很显然的，万民要流归这山啊，很多的国民说来来来，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哈，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要听要行他的路，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是末后时代的事情，这个事情很可能是在讲千禧年时代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千禧年时代的事情是怎么样呢？第四节他说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个他是指谁呢？是指神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说在千禧年的话，这一定是耶稣啊，因为神已经将审判的事交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哈。那么他怎么样呢？他会将刀打成犁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可以把枪打成镰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天下太平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这样子的事情只有当全地的人都把他们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所有的国家，不管是日本、中国、美国、苏联，不管是谁，他们尊主为大的时候，让耶稣来审断的时候， 这国就不举刀攻击那一国。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军事装备啊，武器都没有用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专心的怎么样？专心的学习农作物哈，学习农事哈。所以呢，不会再有战争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盼望。有一天真的全世界会和平的，有一天真的全世界不再有战争了，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还常常听到一个战争的信息，但是这个第二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将来有这么一天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好，所以我们大家要等待，我们不要说啊，这个世界上都没有盼望，有了盼望，你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再跳过来哈，我们跳过来看第四章哈，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哈。我们呢，请这个经理麻烦你念一下好不好？第二节到第六节，第四章的。嗯。
第二节到第六节。
对对对。
到那日，耶和华发先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就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第二节到第
到最后，对。
耶和华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好，那么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又讲到一个望远镜哈，就是很远的地方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耶和华发生的苗哈。那耶和华发生的苗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哈。他呢，他是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到时候呢，归顺耶稣基督的一定是荣华茂盛。那个时候，主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除尽啊，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在生命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其实这个叙述呢，从第三、第四节，它的叙述就是在讲新约的信徒。我们新约的信徒今天呢，我常常会被耶稣基督他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我们的污秽怎么样洗去，也就是说会有洁净的，啊，会有焚烧的，啊，因为我们想说，我们是受到圣灵与火的施洗，我们被神的灵火来炼净，我们被公义的灵呢怎么样将污秽洗净，甚至我们杀人流血啦，这些的污秽，这些的罪都被上帝赦免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耶路撒冷呢，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好远好远，可以到哪里呢？可以到新耶路撒冷啊！你可以好像这个望远镜又看到另外一座山，很远很远的山，那是在末后末后末后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所以21章的时候，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以赛亚他其实他已经在预言了，他已经在主前七八百年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这一切的事情。OK， 好，那第五、第六节呢，就讲到那个遮盖、遮蔽啊，这个其实呢，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常常讲说，哎，圣经上到底什么地方有谈到我们有属灵的遮盖哈？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处啊，就是一个属灵的遮盖。它遮盖什么呢？就是上帝有遮盖我们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会得胜，我们怎么，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保护，有上帝的帮助。那么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在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说，诶，请问你的属灵遮盖是谁？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的属灵遮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啊，或是在我们讲说谁是你的老师啊，谁是你的遮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诶，就是讲到一个人，一个教会。那其实这个遮盖的意思就是说我保护你， OK， 有任何的时候你受到属灵的攻击啊，又受到属灵的这个别人对你的用意不好啊，或者说有人与你做对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属灵的遮盖啊就要出头啊。属灵的遮盖并不是好当的啊，属灵的遮盖就是说 OK， 你在我的保护伞下面， OK，那我不容许任何的人可以来欺负你哈。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在一个教会的保护之下啊。那我现在是东湾的牧师啊，所以有东湾的羊群啊，东湾的会友遭遇到任何的事情呢，都在我的管理之下啊。我讲的管理不是说是像那种政府之间的管理，我讲的是属灵上面的管理。你要是遭受到属灵的攻击啊，或者是说你在会友当中或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冲突，诶，那么这个就是我管辖的这个范围啊。我要帮助你跟弟兄姐妹和好，我要帮助你免受仇敌的攻击啊，我遮盖你啊，我保护你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说，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就会保护所有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的人。那么这个保护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其实是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的荫庇之下的人，他都会保护我们，他都会遮盖我们。所以同样的，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啊，只要你愿意啊，你接受我的遮盖，我遮盖你啊。到我们教会来啊，有其他教会的人跑到我们教会来啊，他愿意说我在你们教会委身，好，我愿意，那好，那我就遮盖你，我保护你啊，在属灵方面我保护你哈。那么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呢，也许太远了哈，远程的啊，他如果有些人他也愿意说刘牧师你来遮盖我，好，那我说我也可以来遮盖你哈。但是这个在纯粹是远距离的，比较属灵方面的哈。好，那么我们就回到了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哈。因为比较长呢，那我想呢，我们就选择一些念就好了哈。好，那个请佳佳，你把第五节第二章哈，第五节念到第十一节就好了。
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这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的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OK，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好像显微镜一样，他就看到说 OK，雅各家啊，你为什么没有在神的光中行走呢？啊，那就开始呢，好像用一个放大镜或显微镜来看这个雅各家所犯的罪。好，当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往下沉哈。为什么？因为上帝呢，怎么这么的仔细哈？怎么这么的巨细靡遗啊？一点罪都不放过。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没有在神的光里面行走，那神离弃的百姓是因为充满了什么？那你看哦，第六节他说是因为，他这个因为里面呢，他指出什么？指出有四种的罪啊，没有在神的光明当中走。这四种罪是哪些呢？是 第一个就是迷信啊，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好像非利士人一样，这个就是迷信啊。啊，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迷信有什么样的迷信呢？啊，在中国，在台湾啊，有什么紫微斗数啦，哦，有什么啊，反正那些算命的算啦，有看指纹的啦，哦，看手相的啦，看面相的啦，哦，那这一些都是迷信了哈。那在西方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星座啦，看星象啦。哦，属于什么星座的人今天会有什么命运啊，那这一些东西都是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得见的事情。这生活当中呢，你会看见啊，实在是啊，你打开报纸你都可以看得到哈，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实在是啊讨论的很多哈，而且好像也是一个蔚为时尚的一件事情哈，不是说好像你不知道的话，就变成你太落伍了哈，有这种感觉哈。但是神呢，他不是说他不管啊，神其实他非常 care 哈。神其实他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呢，不是太好了，特别是对我们哈弟兄姐妹啊，如果我是真的属神的哈，我真的是上帝的子民的话，我还去找这一些，那实在是太丢脸了哈。但是神呢，他非常的非常的不喜悦哈。第二点，他讲到就是说，你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OK，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样？他追求财富，追求金钱哈。那第三个呢，他们呢充满了马匹车辆意思就是说，他们呢，他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第四点就是拜偶像哈。所以呢，第九节他说：“哎呀，这些人绝对的不可以饶恕他们。”第十节，请注意，第十节开始神要审判了，你们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将为卑，性情狂傲的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请问这个到那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破了的时候啊。那很不幸的就是在主后586年犹大国就被灭亡了，主前722年以色列国就被灭亡了，这样子的事情都是因为犹大国自己没有在耶和华的光明当中行走。他们虽然表面上有献祭，虽然有很多的很好的活动可是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去献祭，并没有真正的去敬拜。OK， 所以呢，我们从十二节呢一直看到第最后面，都是在讲说上帝要如何的刑罚，如何的刑罚他们哈。那你如果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好像是启示录里面哈第六印的景象哈，他们要藏到那个岩石当中啦，要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哈。想到耶和华愤怒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心里很害怕。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在先知以赛亚的著作里边，你可以看到他有些时候呢，把现在的事情呢讲的好像现在显微镜、放大镜看到雅各家的这些的罪孽呢，但是呢，他的审判呢。可是又跟很后面的审判很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些时候呢，他很难去抓住，或者是讲说我们现在的人看的时候呢，很难去抓住，就是说这到底是讲历史呢，还是在讲未来的事情呢？那我个人觉得是两者都有哈，因为在神给这些先知的意象当中哈，也许从一个望远镜来看的时候，他很难看见说这个到底是指什么时候的事情，也许是很多重的重复的应验啊，重复的应验，就像当时候他们说，你要偶像全然废弃我在讲第十八节哈，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人就进入石洞哈，进入土雀，躲避耶和华的惊吓。那个时候呢，也像第六印，那也同时呢，也像那个耶路撒冷 城被那个破的时候啊，那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的时候呢，因为抗拒巴比伦王啊，他本来是顺服巴比伦王，但是后来悖逆啊，那么啊不听当时的先知啊耶利米啊开城门投降啊，所以啊因为耶利米他的信息实在是很不好说哈，他的信息就是说耶和华神要灭绝这个国家哈，你开城门投降吧，那么就保你平安哈。可是西底家王不愿意听哈，觉得这样子的论调呢，实在是不能接受哈，实在是不能接受。但是没想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啊审判哈，所以他没有啊听从。反而抵抗的时候，到最后完全被灭绝哈，他的眼睛也被挖掉了哈，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审判到的时候呢，真的是啊，好像也是在描述耶路撒冷城被灭的那个样子的光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会发现到跟那个启示录的第六印呢，其实是蛮像的。OK， 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哈，从第三章啊开始呢，也就讲到比较更详细的，就是他的耶，就是神的审判哈。那么神的审判呢，在里面呢，第三章当中呢，有几件事情哈，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哈，他说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哈。还有第八、第九节哈，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啊，这个你可以讲说，以后我们在讲神的审判的原则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哦，因为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说话，对不起，还有我们的行为呢，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哈。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我们应该把它记起来哈。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那这个。就很值得深思的，好像索多玛什么样子呢？索多玛他们是公开的同性恋的，好像他们不以同性恋为耻辱。好，那我们现在呢，在美国呢，现在面对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同性恋。同性恋他们就说，他们要合法化哈，合法化的时候呢，会带来很多很不好的影响。那这样很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是会破坏了家庭。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会让很多的人呢就在单亲之下，那么很多贫穷的事情就会发生，很多不法的事情呢就会发生哈。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罪，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眼光来看到我们耶路撒冷城所要发生的事情哈。这是一个显微镜里面所看见的，但是第十节是一个唯一令人安慰的地方。他说你论到义人呢，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在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上面，我们真正的相信神的，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你要自己享受你自己的福乐，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并不是说我们是靠行为称义啊，请你记得哈，虽然这是旧约，虽然这是以赛亚书，但是神的原则一样，还是以信心为本的哈。你相信耶稣吗？因为在你相信神吗？哈，因为在以赛亚书的时代当中，当然了，他们要遵从Torah 哈，就是神所设立的律法。可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们还是都是以信为本的哈，还是相信哈，这个是相信。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再重新看到就是说，义人哈要享福乐， 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行为都是信心的果子。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相信一定会带出你行为上面的改变。Okay， 那这个是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一直在强调的，是你必须先有信心。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了，那么在你的生活行为上面你必然会有改变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我们看的时候也不要再回到什么靠行为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面哈。好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好，我们回来解释一下哈，第三章第四节。我想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我刚刚没有念，我觉得可能你们也觉得好像我们讲的东西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啊。我们念一下好了，好不好？OK， 那我们请谁呢？我请潘姐妹好了。你从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好不好？谢谢。
感谢神，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仰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仰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灵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致害。他们要论一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Amen。
Amen。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审判哈。你看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他会除掉众人所倚赖的啊，所倚赖的粮，有仰仗的水啊，除掉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长老的、武士、副长、尊贵人、谋士、有技巧的以及妙行法术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有一段的时间，巴比伦王其实他尼布甲尼撒其实来到犹大有三次之多啊。那前两次来就是把那个犹大国的君王呢调整了一下哈，他总共调整了两次。那有一个本来叫约雅金啊，那反正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来呢就立了一个新的王。那么他在立这个新的王的时候呢，如果你去看那个列王记的记载的时候，那他们把很多的人都掳走了哈。那么他的国中呢，就是一些有能力的、有知识的、比较长一辈的人，通通带走了。所以到时候真的变成了小婴孩、小孩童做首领哈。那意思就是说， 那些有技能的、有知识的那些长辈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幼小的、懦弱的，没有人来管辖他们了，所以他们就自己怎么样，自己就谁也不服谁哈、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应验了以赛亚他所说的话，以赛亚他所说的话，他很不幸的哈、啊，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发生哈、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是因为第8节、第9节讲的话哈，因为他的舌头行为以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哈，所以其实神哦很有恩典的，因为那个尼布甲人撒往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都没有灭掉犹大国，一直都没有灭掉啊，他只是立起了一个新的王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啊，这个新的王呢，都不听话，到最后呢，还是背叛了哈、啊。所以呢，啊，到最后呢，啊，神呢也让尼布甲尼撒把犹大国给灭掉了哈、啊。那你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神的那种的心痛，他还是给犹大国一个新的机会啊。我没有让你这个国家被灭亡哈、啊，因为他纪念的是大卫之约哈。啊，可是到最后还是会把它灭掉，所以先知已经在那边已经先预告了哈。可是在这个先知的预告当中呢，啊，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哈。那啊，希望这个国家可以改变过来，希望新的领导人呢可以归正啊，可以领导，可以让啊整个的国家不至于被什么呀被灭绝哈，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啊，后面的那个犹大王哈，除了那个约西亚之后呢，就完全的没有了，完全的就是很糟糕哈，那很不幸的到最后通通都被灭亡了哈。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八节，舌头行为以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断不会以无罪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哈、啊，有罪他一定会审问啊。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如果有罪了，我们赶快到神的面前哈、啊。我们呢都是祭司哈、啊，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我们献上赎罪祭，我们求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当时呢，他们没有听先知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先知就是神差派到君王的左右去让他成为神的代言人，可是他们都不会听他们先知的话，所以做先知蛮可怜的，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神要审判，苦口婆心，可是呢那个君王不愿意让他们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第5节到第8节一样哈，没有人要做长老，没有人要做这个官啊，因为都不合适啊，所以就彼此欺负哈，所以谁也看不起谁哈。好，那么从第3章呢到最后呢一样哈，恶人也会遭报应哈，所以呢第12节讲到，就是说我的百姓啊，因为引导你的使你走错路，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哈。其实也是根源，就是他们这些王呢，并没有遵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坐在一个管理者，好，我们在一个教会当牧师的、当领袖的，我们非常有责任，要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走到正路上面。那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牧者呢，常常听到有些牧者会跌倒哈、哦。其实我们的心也蛮痛的，我们也蛮胆战心惊的，因为神呢会 expose， 会显露出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上帝会显露出谁是义人，谁是恶人。那我也奉劝了一些的牧长，我知道的，他们呢。我 有些人，我跟他们讲说，你要好好的悔改啊、哦。有些时候，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啊传福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同样的事情啊。有些时候，你得到了神的启示哈、哦，虽然我们讲的话都很委婉，但是其实里边有一些的时候，那个信息就是，你要不再不悔改的话，神会处罚的啊。那有些的人呢，他听懂了；有些人呢，他还是听不懂啊，那就没办法了。那我们就把他交给上帝了。好，感谢主。那 Irene， 麻烦你念一下，从13节念到26节，好不好？谢谢。Irene 可以念吗？
好 ，OK 好。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哦，十三节念到
对，
没错哈。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虎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带细腰带，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好，再读下面一节，好，第四章第一节。
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您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
好，谢谢。好，所以呢，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呢，就是说，就是好像神呢就站在法庭上面哈，一个审判台前哈，就跟我们第一章所讲的哈，神好像在审判台，他在讲给那些天啊地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看啊。怎么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神丢掉了哈？那在一个地方一样，好像也是在一个审判的那个法庭里面哦，神就起来辩论说：为什么我会来刑罚你们？原来呢，原来是你们民中的长老跟首领啊，你们压榨穷人，你们呢侵吞那个他的百姓里面贫穷的人。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审判，所以一个在位的在上面的人啊，其实真的是很战战兢兢哈，上帝都会查看的，上帝都会查验哈。那另外呢，从十六节呢到第四章第一节呢，讲到一件事情呢，啊，这个跟我们现代的社会上还挺像的哈。他说呢，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铃铛。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的装扮呢，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她不是为神装饰的，她不是为神或是为她自己的男人啊，她现在跑到街上去卖弄风骚啊。意思就是说，以赛亚他在叙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境界，就是说在你们犹大国的里面啊，这个结了婚的女人啊，还出外去勾引别的男人啊。那你会想说，奇怪，这种事情怎么会有呢？ Yeah, exactly. 就是在那个以赛亚的时代呢， 上帝所看见的当时的社会形态，就是妇女呢，就是可能穿的比较暴露的衣服哈，她有很多的这些首饰装饰呢，她就是去勾引别的男人哈。那所以我们的神他很注重，我们女孩子所穿的衣服哈。但如果说你要用灵性上面的看见哈，那女子也可以讲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哈，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穿着啊，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引人犯罪啊？那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讲卖弄眼目、翘步徐行啊，所要的，他所诉求的啊，就是去勾引男人哈。那所以上帝呢，非常的不喜悦啊，不喜悦。然后他说呢，你的男丁要倒在刀下，你的勇士也会死在阵上面哈。所以到最后有七个女人要拉一个男人哈，因为那个时候男女的比例呢，突然之间呢变得很悬殊的比例哈，可能七个女人只能配一个男人哈，所以那个时候男人就变得很稀少，就变成稀有动物哈，因为可能都死掉了。那所以七个女人说，哎，我自己过活哈，我自己吃我自己的哈，那求你让我们归你的名下哈，就是说我让我信你的信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嫁给你，然后帮你生小孩啊，那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结婚的女人是蛮羞耻的啊，那当然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他是在叙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世界，男人太少了，因为男人都死掉了，所以女人作怪了，男人倒霉，你可以讲说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呢这是上帝的惩罚，他说你卖弄风骚，你勾引男人，我让你没有男人可以勾引，这是上帝的一个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再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呢，那一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社会里面的女人呢，可以随便的勾引男人的话，那么恐怕今天的社会呢，正是类似以赛亚那个时代，他在犹太耶路撒冷城里面所看见的，跟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差太多哈。那我们要小心了，那我们的男人就要小心了哈。所以呢，我们要奉劝姐妹呢，我们还是要以圣洁的装饰哈，圣洁的装饰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哈。我们千万要小心哈，不要太卖弄哈。然后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小心一点就对了。所以这大概就是从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所要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官啊，我们的神一定会追查我们的所犯的罪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舌头，千万不要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一定会追究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我们的劝勉就是，我们好好的认罪悔改，好好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帮我们除去污秽，将我们杀人的血除净啊！因为耶稣来了，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的道路啊，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一条道路啊。那那些官长啊、那些首领啊，把我们领错路的人，神在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百姓的也跟着倒霉哈。我觉得我一直在跟神一直在辩论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做官长的、做总统的，他们做错事情，我们百姓要遭殃？你知道神呢，还没有给我一个很满意的回答哈，所以我还在继续问呢哈。但是似乎是这样的，似乎是神把这个国家交给某一些人的时候啊，那他所做的不对的决定，那个整个国家是跟着遭殃了。你可以从历史上面看啊，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我是在为这些我们老百姓叫屈啦、啊、齁、哦、说这个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错又不是我们的错。可是上帝好像就是啊说把这个国家交给这个人齁、哦、那这个人做不好，那整个国家跟着倒霉齁、哦、啊这个国家做得好啊，整个国家跟着兴旺齁、哦、所以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只有好好的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祷告哈，求他求主耶稣基督引导他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哈，不会与耶和华的荣光反对哈，要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做神所认为是正的事情。好，那个大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分享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有，就是第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好。
哎，可以听得到吗？好。
可以哈。
那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刚刚读这边的时候呢，我就被光照哈。光照呢，因为我先生这几天呢，他就是在公司的上面呢，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跟他的讲话的上面呢，不是用神的那个，不是用真理的话来跟他讲，而是用那种分别善恶术的那个，分别善恶的那种话也在跟他讲，其实刚刚光照我，其实我，结婚到现在哈，我并不会去做，我并不知道怎么应该去做一个妻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想说，我就问神了，我说神啊，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成为一个像圣经上说的那个才德的妇人？我说我不要做那个知识上的啊，我真的要真的做成啊，像你圣经上讲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很惭愧，那个心里面哈、哦，好像因为上一次呢，在前一次呢，有神有光照过我一次了，好。但是我有跟神认罪悔改，刚刚呢又光照我，那我就想到说，就好像那个狗一样啊，就是好像吐出来，然后自己又吃回去，就心里那个很难过，那很深的责备在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就是求主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哈，将你的污秽洗去哈。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你的先生道歉嘛，哈，那就说言语上面没有说出造就的话，哈，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开始啊，也可以重新恢复你们的关系。OK， 好，那还有其他人，佳佳你有问题吗？
没有。
感谢主。好 ，Rosemary 有问题吗 ？OK， 好 ，Jenny 有问题吗？
没有。
感谢主 ，Irene 有问题吗？
没有哎。
感谢赞美主，大家都没问题。哦，你们盼不盼望那个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于万岭了？盼望有一天真的来临，全世界的和平就在耶稣基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战争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哈。那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耶和华殿的山呢会超出万岭哈。我相信神一定会使地大震动哈，一定会让那个摩利亚山往上冲，变成一个高山哈。我们期待那一天的来临哈。也求主让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个没有战争的这种忧虑哈。我也相信在如果千禧年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哈，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景象哈。这是我的期待啦哈。 那但是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实在这个也是一个谜哈，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希望我们可以活着见到耶稣基督亲自回到地上来哈。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的恩典流入到我们心灵里面。主，你的话带出能力，让我们能够被光照，使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使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灵能够领受到耶稣基督你的亲自的教诲。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算得了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你的做事的原则，你也带给我们的盼望，也知道我们将来世界的和平一定要在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我们不依靠什么联合国，不依靠什么样子的这个国际之间的条约，我们只依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可以信靠的。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你都查验，你都检查，因此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什么隐瞒的，因此主，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内心里面最黑暗的角落都有神的光在那里光耀，在那里照耀着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除去我们的污秽，并且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求主常常将这个圣灵的火、圣灵的施洗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个人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更盼望主耶稣你的遮盖在我们的教会上面，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遮盖，你是教会的头，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主，因此我们躲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因此我们无论遭受到什么样的攻击，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惊吓，主啊，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不顺利，主，我们都仰望你，因为你包容我们，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主啊，我们欢然的奔向你的怀抱当中。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